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平安，各位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也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其实要用神的话来体会，来看到神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圣诞节给我们是有何等丰富的意义。我今天想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一起来从这经文思想报福音传喜信这个主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是何等荣耀的信息，我们听见，我们传报，但是原来你早早就把这个福音信息，在人堕落的时候，你就向人不断的启示，有一个荣耀的信息。荣耀的信息不单单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而且要带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这是何等喜乐，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叫我们些微体会到主你自己那个丰富的心意，能够些微看到天上的荣耀，叫我们这个人心被打开，被你的荣耀来吸引，被你圣灵的感动来把我们眺望起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福音是怎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大喜的信息。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又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个星期大端长老有非常详细的讲解，报好消息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奉差遣的人，当然是历代以来许多的宣教士，如今也包括你我在当中。我们应该，我们需要，我们也乐意成为这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这是我们一般对这个保罗的话理解。那耶稣降生之前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在福音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疑问，那他们怎么办呢？其实神比我们更关心这样的问题，比我们更关心耶稣降生之前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人呢，就是包括所有在耶稣降生之前之后的人，通通世人就是世上所有的人。保罗是一个尽心竭力传扬福音的人，那么他对上帝的心意，对神的这个旨意有怎样的理解呢？我们今天会从三段经文，那我没机会把经文打出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在纲要上都有写。第一段我们要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十二节开始，他讲到这样的话，他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世人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希腊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四节保罗继续讲到，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够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够信他呢？怎能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从这个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保罗一连串用了四个问题，他说人未曾相信怎能够求告，未曾听见怎能够相信，没有人传道怎能够听见，没有人奉差遣怎么有人去传道呢？其实保罗用这四个问题，一连串问题，不是要问你我的意见，不是要你我去想出到底有什么样的答案。保罗在这里是要请你留心听圣经的话。 留心听圣经所给的答案。保罗深信神给的答案是不是根据人的推论，是根据神的话，圣经的话。圣经的答案是肯定的，神的话是 final。 有的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且有奉差遣的人，正如经上所记的，报福音传喜信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有这样的人，福音早就被他们听见，都写在律法与先知的书里面，而且有许多传报福音的人，以赛亚就是其中的一位。只是人没有听从这样的福音，正如以赛亚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保罗继续讲到十七节，讲到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都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诗篇十九篇的话。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的话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用那无知的民惹动你们的怒气。然后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的，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个悖逆顶嘴的百姓。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The word became flesh。 基督的话其实就是讲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而且特别是讲到这本旧约圣经，神的话。新约里面常常讲到说摩西其实代表整个的律法，比方说摩西五经。讲到以赛亚的时候呢，常常是代表整个先知书的律法跟先知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是代表整本的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耶和华要拯救的这个好消息。上个星期当端讲到讲得很清楚，大家一定要记得，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本意是约书亚，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要拯救的意思。神绝对不会让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呢，被仇敌任意掳去。就好像父母亲呢，绝对不愿意看到，不甘心让自己的孩子被仇敌任意掳去。就算他们自甘堕落，做父母亲的都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保罗在这里就是用摩西的话，用以赛的话来证明，神整天招手呼唤以色列人，好像父母亲在呼唤孩子，呼唤孩子要回头，可是呢，他们却悖逆顶嘴。为什么他们，圣经说他们不信耶和华的拯救呢？这样大的好消息从旧约一路在讲，关键性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到底这个仇敌是谁？福音是耶和华要拯救的好消息，但是福音也指出了人已经落在仇敌的手中。人到底落在怎样的仇敌底下呢？需要神拯救出来，他自己没有办法呢？以色列所想的仇敌跟神所要指出来的仇敌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落差。以色列的想法随着时代其实一直都在改变。到底仇敌是谁？他们的仇敌起先是埃及人，然后呢，他们的仇敌是迦南地，他们赶不出去的人。然后呢，是亚述人，然后呢，又是巴比伦人，以后呢，又变成是罗马人，以后变成什么？继续随着时代的演变，这些是以色列人会认为就是他们的仇敌。在士师记里面，基甸跟耶和华的使者有一段话，其实写得很深刻，有一个代表性的意思。在士师记里面，基甸对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使者他这么说，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他这样奇妙的作为现在在哪里？他现在不是丢弃我们吗？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吗？基甸认为他的仇敌是米甸人，但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基甸从来不会讲神为什么丢弃我们呢，他完全不提到他的家里面，他的城里面通通是在拜偶像的，拜迦南地的偶像。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说，神其实神最厌恶的就是这些偶像，你先去把这些偶像除掉再说。基甸白天不敢做，晚上偷偷去除掉他父亲家里的偶像。耶和华真正的仇敌是辖制他们的权势，罪恶权势。耶和华真正的仇敌是躲在这些东西后面，迦南地后面那个真正控制人的邪灵，就是从创世纪一路以来一直都在用虚谎在掌控人心的邪灵。我用军队沙盘推演作战的方式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沙盘推演的时候呢，你的假想敌如果错了，你的作战计划是全盘皆输。所以以赛亚书59章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们其实是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一败涂地。耶和华的拯救呢，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爱世人，就是要将他们从罪恶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所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律法跟先知记载呢，记载其实在历代有许多传报福音喜信的人，他们都在讲耶和华要拯救的消息，但是同时也在讲他们是在罪中的消息。你要听哪一个？你不听后面罪的消息，你就也不愿意听耶和华拯救的消息。我们需要看清楚真正的仇敌是谁，要相信神的话，不要悖逆顶嘴。所以耶稣责备犹太人，在约翰福音5章有几句话讲得非常贴切，非常重要。他说，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摩西的书有指着我的，有指着我写的话，英文的翻译是说 He wrote about me。重点是不是讲说有哪几句话讲，他是说摩西 wrote about me。 所以呢，直白的译法应该是说摩西就是写关于我的事，关于什么耶稣的什么事，就是关于耶稣，就是关于耶和华要拯救的事。那这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扼要的看一些代表性的例子。摩西的书就是摩西5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看看创世纪3章一开头就讲到神要借着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就是指着基督，将来的基督要讲，在上个礼拜的信息就讲到这个重点，借着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创世纪15章就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从亚伯兰的故事就讲出来。亚伯兰相信神的应许，就神就称他为义，他相信的是神应许将要来的那一位后裔。在出埃及记里面，明明是一群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手上其实没有刀没有枪，埃及人不会给他们刀枪，但是呢，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圣经说耶和华的军队，神把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这些军队是要打耶和华的征战，不是打他们自己的征战。所以神设立会幕圣所，表明他要住在他们当中，就是以马内利。但是人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同住，他们需要不断的献上各样赎罪祭。所以接着利未记告诉我们，利未记告诉我们呢，这个耶和华军队最需要的训练是什么？不是军事训练，他们神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西乃山下给他们是圣洁的操练，他们需要学习各样献祭的礼仪跟规条。那么希伯来书呢，就很清楚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各样的礼仪各样的物件呢，都是 地上的影像而已，要预告那个天上的事情，是 shadow， 是预表将要来的那个实体，那个 reality。 所以民数记写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好像是他们在流浪。哥林多前书就提第十章就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吃着天上的玛拿，从旷野磐石出来的水，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旷野就与他们同在了。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讲这个旷野的故事呢？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讲到，有福音传给我们，就跟有福音传给他们一样，传给旷野的百姓，早早就有神的福音传给他们，就是他们要信靠耶和华的拯救，他们要唯独敬拜神，不要想办法，或不要以后呢就去找他们想要的，他们还是想要回到埃及地，以后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拜迦南地的偶像，不要依靠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要依靠那个真正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在的神。只是所听见的跟他们没有益处，希伯来书这么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或者说他们没有这个 faith 跟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有耶和华要拯救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 faith， 没有信心，所以这一个耶和华拯救的福音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生命记讲到什么呢？生命记讲到神吩咐他们一定要除掉心中的污秽，就是要受心中的割礼，可是他们根本做不到。所以生命记后来就继续讲到说，有一天将来神要亲自在你们身上行那个人手不行，就是要给你们行心中的割礼，要帮助你们除掉心里的污秽。再往下去走，走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来要率领他们做什么？要率领他们打耶和华的征战，不是他们自己要打的仗。耶和华征战的对象是谁呢？以色列会想到那就是迦南地的七族了。其实真正的仇敌是那些引诱人犯罪的迦南地偶像、邪灵各样的东西，真正的仇敌是神要除掉以色列人心中不信的那个恶心啊。所以四世纪一路讲下去呢，你一路看到都是以色列人悖逆不信的故事，几个大循环不断的出现，听见的福音对他们毫无益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信的人？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其实有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其实底下的故事很精彩，从参孙、从撒母、大卫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其实这些故事都在预告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参孙的故事很简单，做一个比方，做一个实际的一说明，就是参孙的故事，你会看到以色列已经不想跟迦南人打仗了，犹大是代表性，已经跟腓力斯人妥协了，根本不愿意跟腓力斯人打仗，不愿意打也不敢打，所以神就要兴起一个他们看不起眼的这个参孙。参孙有能力，但是在很多地方都 fail， 但是有一件事情，参孙懂得听从神要拯救的这个旨意，神借着参孙要寻找机会攻打腓力斯人，这是很特别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其实时间都不够，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怎么说。我们看今天读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其实一路都在宣告福音的信息。以赛亚书是非常奇妙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在圣经里面呢，它列在先知书的首卷，所以常常提到新约提到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呢，有时候其实就是用它来代表整个先知书来讲救恩的信息。以赛亚书讲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安慰人心，它是关乎以色列人，而且关乎世上所有的人，关乎外邦人。他讲到什么？讲到人的光景，比方说以赛亚书讲到，你们的罪虽像朱红，神必定能使你们洁白如雪。讲到神的作为，神怎么做呢？其实一路会讲到，开始讲到一位很奇妙很特别的仆人，神要借着一位仆人来施行拯救。原来这个仆人就是救赎主，就是弥赛亚，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 然后呢，又讲到救赎主要再来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全家必然得救。保罗就把这些经文通通会引用出来。以赛亚书宣告的是神从起初到永远的一个救赎计划。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52章，短短的一个地方，再往下去多读一点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问的一个方式读圣经，有时候我会介绍大家读三问法的方式。他会讲到人的光景是怎么样，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要救赎他们。所以呢，以赛亚书会看到圣经讲出人的光景，讲出神要怎么拯救他们，又告诉我们人应当对神的作为有怎样的回应。我们再复习一下52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锡安娜要兴起，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人不再进入你们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挟持他们的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我们这段经文就让你清清楚楚看到很特别的事情，他讲出人的光景啊，讲神要拯救之前，他指出来人的光景怎么样，这个号称为耶路撒冷圣城的耶路撒冷，原来当中是充满罪。为什么呢？他污秽的程度是不洁净未受割礼人他可以随意进出的，将来神要让他们都不能够这样子。百姓是毫无能力的，好像是坐在灰尘中的奴仆，他们是无价被卖。 In the Vasily 啊，有一本书啊，写以下的信息写得非常好，讲得很透彻。无价被卖代表什么意思呢？描述这些被罪污染的百姓，无价是 worthless, useless, 一点都不值钱的东西，他们被当作奴隶来卖，好像是一个灰头土脸坐在地上满身灰尘满脸憔悴力气衰败的一个奴仆，能够值多少钱？不值钱，好像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的这个饥乐。到底这个图画是只是讲以色列人吗？还是讲所有的人？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其实以赛亚书在讲的图画其实就是讲到人的光景，他们是被掳去的，不断被不同的买主用锁链捆住，起先是埃及人，以后是亚述人，以后在53章再讲下去是讲到巴比伦人。圣经用这些看得见的图像其实来描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被从来没有改变的一个看不见的仇敌牢牢挟制住。那这个仇敌呢，向神夸耀，让神的名整天受亵渎。这是人的光景，人的光景是神的形象，但是叫神的名整天被亵渎。接下来这里讲的话好像是一副很无可奈何，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无价被掳去了，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好像是无可奈何的样子。神真的一点都办法都没有吗？好像神很委屈。绝对不是的，以赛亚书继续讲的是非常荣耀的神的作为，神大能的作为。从52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把第一到第五节里面那个败坏的图像完全 turn around 过来。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你们要听啊，那守望之人的声音，听到这个报好信息的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神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荒场要发出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救赎的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他的圣臂，地极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这是一个短短的一个 summary， 其实呢它是一个缩影，以赛亚书很大的一个图画，不断不断的出现神要做什么事情呢。这里讲到神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要施行拯救，就好像我们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很熟悉的，他为自己名的缘故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任何的义，我们唯独因信称义，神要因他自己的名的缘故。所以以赛亚书讲到六十章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话，他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我要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六十一章就讲到那个很特别的仆人，他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人。一路讲下去就是有这么一位特别人，不单单是从历世历代很多的众先知，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仆人，他要报好信息，要叫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这位仆人以赛亚书所预告的要拯救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图画，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会想到那不是讲说的以色列人吗？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出来，叫做剩余的。讲到剩余，用这个图像来凸显呢，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这是以赛亚书第十章讲的话，但是呢唯有剩下的人会归回，灭绝的事已经定了。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当那日呢主必二次伸出他的手来救回自己的百姓，自己百姓剩余的，就是剩余从哪里呢？从亚述，从埃及，从古时中世界上各个海岛各地被赶散的人，要召聚他们回来。所以罗马书保罗在写罗马书九到十一章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地抓住这个，那个要得救的就是余数，就是我们讲被神拣选，就是讲神蒙神所爱的。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将来得救的不过是剩余的。可是这些剩余呢，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些剩余的将来其实在基督里面，他们又要再一次多如海沙。这些剩余呢，其实不是以色列人那些人而已，是从各族各方要召聚来的人。所以保罗很清楚抓住以赛亚书的信息，他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第十章那边继续就会讲到说，神早早就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不是跟神抱怨说为什么我为主大发热心呢，剩下的就是我一个，而且亚哈也许别还要追杀我。神对以利亚说，你放心，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向巴力屈膝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七千人是谁，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有神为他自己留下七千人，用这个七千人，用这个完全的数目来表达一个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剩余的，神要召聚这些剩余的，这是神要拯救的人。这些被神拯救人，神要怎么看待他呢？我们在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被掳，那个憔悴，那个无能的光景，但是神呢要把他们洗干净，要给他们华美的衣服，要解开他们的锁链，要给他们能力。他们原来是无价被卖，现在呢是无银被赎。我们留意一下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们原来是 worthless， 现在是 priceless。 为什么？他值钱的程度突然之间变成了是没有人能够付得起的一个代价，他们是 priceless。 原来神要赋予他们的一个价值是没有人出得起的价钱。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大家可以这样思想，好像一个奴隶被拍卖市场被拍卖，他真的不值钱，这个人说五块钱十块钱，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在旁边出了一个天价，没有人能够 match。 我想到这个图画其实心里都会激动。你想弟兄姊妹，我们想你自己到底值多少钱，以色列人要看看他们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努力在神面前，法利赛人要 被称为义，要努力得神称赞，他们到底值多少钱？可是有一天神要叫你成为 priceless， 神为你要出一个代价，那个代价没有谁能够 bid， 在 auction field 你出一个天价买一个不值钱的东西，有谁会跟你去抢？没有人抢，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出得起。但是神要把这一个 useless 的这个东西呢，要变成 priceless， 无银背书。而且神要怎么拯救这样的人出来呢？其实是神要抢救出来，神要打仗的。这是耶和华要与仇敌征战，战场上要大大得胜的一个事情。得胜呢，我们现在想到可能用手机、用 internet、用什么东西送消息。你要想圣经古代的图像，得胜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后面的人、城里人不知道，要怎么报回去呢？所以要派一个报好消息的跑回去。古时候没有电话电报，得胜的消息就是派一个大家认识认得而且善于长跑的人跑回城里去报告这个得胜的好消息。守望的人远远看到有人跑回来了，虽然认不出报信者的面貌，但是呢，他们从这个人跑的样子就知道说，啊，这是谁，这个谁，他跑的样子，欢喜的样子，还是垂头丧气的样子跑回来。从他跑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不是要来报好消息。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讲到亚沙龙跟约雅的这个征战的故事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生动描述这个报喜信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就请大家自己去读这段经文。神要差遣人来报告得胜的消息，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行传救恩的，他们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从远远跑向耶路撒冷，从跑上山，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守望的人在远远看见这个报喜信的人，他们就扬声欢呼。神要我们有怎样的回应？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就是扬声欢呼。远远看见那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来，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你是因着信，为什么呢？这个人远远来，其实旧约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其实圣经要是把他叫做伯利恒的耶稣那就更清楚了，但是呢，圣经就是说他叫做拿撒勒人耶稣。那么旧约的人想都想不到，原来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在马槽里的是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讲到描述这些旧约信心伟人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却是从远远望见而且欢喜迎接。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图像。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现在看几公里以外有一个人跑过来了，原来那个人就是要来报好信息，要来，而且呢，到后来那个就是弥赛亚自己要来。可是远远看不去，远远看去根本看不清楚，看也不见得知道。看到面貌的时候呢，会觉得憔悴，这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但是呢，从圣经的预告看到这个人跑来，知道他就是了，他应该就是来报好信息的，就欢喜迎接。看他跑的样子就欢喜迎接。可是这个报喜信的人都还没跑到，你就心脏病突发过去了，你到底有没有迎接到这个人？圣经用这样的图像来讲，旧约时代有许多真的因着信的人呢，他们遥遥望见，他们相信耶和华要拯救，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应许的是要踩碎撒旦的头，相信神应许的是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真正的仇敌。这样的人呢，他们要与我们同得那个更美的应许。而且更奇妙的，以赛亚书预告 一路预告有一位救赎主。以赛亚书十二次讲到有一位救赎主，有十一次里面都讲到这个救赎主就是耶和华。我举一节例子，一经文，以赛亚书四十四章 六节这里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没有，再也没有真神。以赛亚书这么长的书卷里面只有一次讲到救赎主呢，他不是用耶和华，就是那位救赎主。59章20节讲到，突然出现这么一句，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保罗就抓住这一句话非常清楚，保罗是很留意读以赛亚书的人，他就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保罗在罗马书11章就用这句话来讲到，他说以色列全家一定得救，就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就是救赎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当他来的时候呢，就是神要证实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救赎主的图像其实非常荣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再来。神的救赎计划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蓝图。以赛亚书不是只是讲到耶稣基督成为以马内利来到我们当中，以赛亚书继续要讲到那个神荣耀的救赎，讲到对基督荣耀的盼望。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来临，就好像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来了，但是我们跟旧约时代所有的人一样，我们要等候那个将要来更美更美的应许。我用更美更美形容，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个荣耀图像何等荣耀。以赛亚书讲到新天新地，讲到将来的荣耀，我们都在欢喜盼望等候迎接。我们也许基督还没再来我们就死了，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把握，就是我们深信我们与复活的主同在，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耶稣基督要叫我们，神的大能要叫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最后要看一段经文，我尽快的跟大家来 review 一下，其实大家熟悉的故事，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故事。希伯来书1章就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跟我们说话。希伯来书2章讲到呢，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我们稍微来思考一下，主亲自讲的那个场景是怎么一回事？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耶稣复活的当天，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3天了。他们听到一些很奇怪的消息，他们完全 confuse。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对他们讲话，他们所经历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教会第一堂的主日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而且这两个学生不知道老师是谁。我们看个场景，我就用稍微用我的话 rephrase 一下，路加福音24章13节开始，圣经这么说，正当那日，门徒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大概要走4-5个钟头起码。他们就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件事，正谈论的时候呢，有个陌生人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我稍微调整一下，好，圣经是耶稣，但是因为他们不认不出耶稣，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有个陌生人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那这个陌生人呢，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啊，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啊？这个做客的陌生人就说，哎，到底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嘛，他是一个先知，在神面前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呢，这个事情已经成就现在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呢， 告诉我，让我们非常惊奇啊！我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们清早说去到坟墓，看不到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遇见天使显现，说他，哎，说他活了。又有几个人呢，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这个陌生人就有点对他们说，你们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太信得太迟钝了，你们是无知的，你们是 foolish， 你们很迟钝，不是说信得太迟钝，你们根本不信啊。这两个门徒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面带愁容，他们听到耶稣复活的事情，看到见证人来讲了，他们也知道圣经，可是通通斗不起来。耶稣责备这个陌生人，责备他们，怎么责备呢？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四五个钟头的路啊，这堂主日学课上的很久啊，但是我想他们非常 exciting。 于是他们一路走，走到村子了，这个陌生人呢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就勉强留住他说，哎，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你就跟我们一同住下吧。好，耶稣就进去，跟这个陌生人就进去跟他们一起同住。到了坐席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拿起饼来注谢了，拨开要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突然间明亮起来了，他们这才认输，哦，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啊。可是忽然耶稣不见了。好，留意他们彼此说的话，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注意这段圣经，神借着这段故事要我们学什么？耶稣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要门徒怎么明白呢？从整本圣经来明白，原来福音信息早早就在圣经的话详细的预告了，特别是以赛亚书，以后传福音的腓力，也就是用以赛亚，从以赛亚书开始对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讲福音。然后我们注意这里，他们说这个陌生人给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个字很特别，中文用不同的翻译，就是打开。当这个陌生人把圣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然后耶稣就打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眼睛明亮，就是眼睛被打开了。然后再往下去，他们立刻赶回去耶路撒冷跟门徒讲。那一段故事讲到耶稣就把门徒的心窍都打开，对他们再次来讲圣经。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个打开非常重要，就是原来读圣经呢，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需要看见原来耶稣基督真的复活的这个历史故事，我们的心窍要被打开，我们的悟性要明白，要领受，能够领受神的福音，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而且圣经要被打开，神必须把神的话对我们打开，也就是说读圣经需要圣灵的工作，好像诗篇讲的，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虽然他们还没有认出复活的主，但是因为明白圣经的话，他们不觉心中就火热起来，明白相信神的话，他们心中的忧愁已经一扫而空，然后他们认出这位历史性的主，复活的主。耶稣这个教导的方式其实很重要，就完全显明在保罗传福音的方式。我稍微讲一下，保罗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圣经有几句话说，保罗希拉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那里有犹太人会堂，保罗就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怎么做呢？一连三个主日是本着圣经跟他们讲耶稣，跟他们辩论。为什么要辩论？要让他们这些在会堂里读圣经，要告诉他们基督必须受害，圣经讲的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圣经是这样讲的，而且这样讲的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圣经讲的基督，就是这位 死里复活的耶稣，帖撒罗尼迦的人很多接受，我们有知道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但是呢，反对的人当然很多，他们就要抓着保罗，要追打他，保罗只好逃走，逃到庇里亚去，门徒打发保罗赶快逃走去庇里亚。二人到那里呢，他保罗又到犹太人会堂做同样的事情。圣经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庇里亚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到底保罗讲的这个道跟圣经讲的到底对不对得起来。这个图像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有一批慕道友开始在查考旧约圣经。你们现在有没有跟慕道友一起来查考圣经？大概没有多少人做这事情，他们就是这个样子。那保罗在那里，希腊在那里，短短的时间又被犹太人追杀，他们又只好逃走。这里有一班慕道的朋友，他们认真的考察旧约圣经，要考察，要了解旧约圣经到底在怎么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故事的认识，不单单是从我们听到的耶稣的故事，而能够从整本圣经，从律法，从先知一路下来的时候呢，你的信心会不知不觉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增长。其实我的负担就是想要用这个庇里亚人作为榜样，希望能够邀请一般有心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能够透过主日学或者门训的方式，能够好好来思考怎么读圣经，然后呢，怎么从旧约里面看到原来神预告的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耶和华要拯救的福音，耶和华要征战，要把我们从仇敌，就从罪恶当中抢救出来，要拯救我们。但是呢，这本圣经要告诉我们更荣耀的图像，我们现在不单单是看见经历领受耶稣基督福音，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要让我们能够面对现在所有政治地球上各样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想要去移民到外星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荣耀的福音一定要完全实验，神的话是要这样子成就的。我们有人参加过圣地之旅，要花几千块钱，要预习，要读圣经，要了解历史地理，最好是能够有一个牧师来帮我们讲解这个历史地理过程，去了解圣地，还要有小组讨论。我盼望的就是我们也能够做一个释经之旅，这个释经之旅不要花钱，但是要花时间，就能够好好从圣经预习讨论讲解来明白整个福音荣耀的信息。我们对这个救恩的认识呢，要奠基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同时要奠基在神的话语上面。圣经预告耶和华拯救完全实现在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更要实现在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就好像约伯记，3000年前的约伯记早早就预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我就想今天邀请诗班呢，如果能够来唱一首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就是用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背景来唱了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怎么样欢喜盼望这个荣耀的福音完全实现。
神，我深知道我救主活着，他必在平天地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全能在他手中。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圣诞节就再次提醒我们，你来了，你还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有这么多历代的信徒的见证，你在我们中间活着，你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你透过你的话告诉我们，你要再来，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中。主，愿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叫你的话显为大，叫你给我们的荣耀是这样清清楚楚，叫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天家，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夸口，可以欢欢喜喜的夸口，因为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与我们面对面。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